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今天是我跟一个好朋友的聊天，然后也正好是这位好朋友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我不知道这个新书跟艺术有毒的平常的这个书籍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位朋友呢也是我们的也上过艺术有毒哈，然后也是我们播客界的鼻祖人士了，算是。
不要这样、啊、
斜杠青年，也是我画廊的代理艺术家。
我是斜杠青年。
好，不能说。我们继续聊下去这个啊，然后也是我画廊的代理艺术家龙迪。龙迪现在出的这本新书叫做三心二意。我不知道怎么来介绍这本书，我觉得你可以先，是不是可以先说两句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
这本书就是一个文集吧，就是但是也有画在里面，就我画的画，有的画是和文章是有关系的，有的画是没啥关系的。然后就是这本书呢，就是它做起来非常的费劲，然后一共有四个小的就是分册，然后有一个大封面，所以说我给大家签名了，签名也很费劲，因为一般的书就是
对你签在哪
儿，都是签在扉页上嘛。然后这个是要把你的就是这个封面，它封面是一打开的，封面就是可以就是一个折页，一个大的折页，然后折页是表面都有印画的，然后里面也有另外一张画小封面，然后你就在这个折页当中签你的名字。
嗯。
然后我就签字，比如说像刘老板这种就是朋友嘛，朋友都是要写凸签的。你知道凸签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凸签就是饭圈的语言，就是说比如说我比如说我转易烊千玺要一个凸签，那就是他要写凸龙迪，就这就叫凸签。
哦，就是 TO 给谁谁谁、嗯、
对。然后我的这种凸签就是说比如说要给朋友就要画着什么东西，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写啥、嗯、其实那就画东西呗。
嗯，
然后但是一般的是在网上渠道买，或者有一些有就是有签名渠道的买，就是直接签的名字就好了。
嗯，
然后这是封面，然后还有四个小分册、
嗯、
然后四个小分册呢就是你拿到书的时候，它第一册是关于艺术的吧，好像就我是这样。
是
第一册就是去美术馆是一种习惯，然后主要是写我去看的一些艺术家，然后呢喜欢的艺术家，还有我和熟的人，然后还有就是画的画。然后第二本是绿色浅绿色的，然后呢反正这书挺难印的，它前面就是这些地方，就是题目是那种浮雕的那种、
嗯、
对，凹凸印的，然后它里面是有画的，是这样。
嗯，
看到吗刘老板？
看到了。
然后就是画的局部印的，就是能看出水彩效果的。第二本呢就是你也站在这里抽过烟嘛，就我们在第一场的活动当中雨林就总结说这个就是关于我的身份，就是怎么来，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就是小时候、嗯、什么90年代呀，然后重庆呀，或者是美国南方啊，或者就是这些东西、
嗯，
然后还有一些展览的序言，然后有一些文章重新改的，然后就是第三次，就诶好了，第三册就是夹在中间一本小册子，
嗯，
就是要比就是你看 PDF 可能没看出来它小，然后呢、
嗯、
这本叫是神奇女侠的隐秘历史，
嗯，
然后
这一册是我最喜欢的，
对，你和大家都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一册里面也没有，这里面哎里面是也是有画的，然后这里面都是写的历史的书评啊什么的，就和学历史有关的，
嗯、
然后这是一个，因为是这本书的这里面就是很硬文章，就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
嗯、
以大众读者来说，然后就是全都是字儿，然后没有画、
嗯、
就故意的啊、
嗯、
然后哎最后
第四册
叫做《分手时候适合吃炸鸡》，这是我的同性恋朋友们最喜欢的一本、
嗯，
因为他们看完都去吃炸鸡，然后就开始回来就要骂我。然后呢，就是这是今年大部分文章和除了那个时评人，留下时评人这个。就是以前开餐厅的时候，在纽约帮朱小姐开餐厅的时候的一个总结，其他都是差不多是这两年写的吧，大部分是今年写的。
嗯，所以这个文集是分了四册，然后有很多都是你，有一些是你之前在其他什么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是吧？
嗯，还有一些公众号里面的文章重新改了，因为有的就因为公众号里面写的都很随便嘛。
嗯，
然后我又重新就整理了，改了一下的。
然后那个神奇女侠的隐秘历史那一些是一些发表过的书评，
应该都是发表过的，就是单独和东方历史评论，然后三联生活周刊。
嗯，好，其实我刚才想让你自己先介绍一下这书哈，大概是什么，我觉得介绍挺详细的，但是如果说让我给你这个书起一个副标题，我今天我自己还在那儿想，我会写一个是这本书是一个龙迪关于吃喝玩乐的思考。我说因为真的是就是你这个四本书的四个章节，就像可能你们之前在活动里都介绍过的，就是有一个章节是讲你的成长的，我觉得是吧，就是你是怎么来的，你的所有的成长的经历跟你家里人的一些关系啊什么的，然后呢还有第一册就是去美术馆是个习惯，
和家里人的关系就是互相 PUA 的关系，我现在知道
互相 PUA， 对，好像现在也是，然后去美术馆是个习惯，那个就是感觉就是你对于艺术的一种态度，对，其实是玩儿，嗯，所以就是一个关于玩儿，甚至是玩乐的一个思考，嗯，这是我自己看下来的感觉啊。
嗯，
然后那个神奇女侠的隐秘历史，我为什么最喜欢呢？就是因为那里面有好多书，我看完了以后都被你安利了，我都准备在亚马逊上下单。我，但是我觉得这个书挺好，很好读，而且我记得你微博发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书的尺寸跟 Happy Reader 是一个 size， 所以是特别好的。这个轻松读物哈，就是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
而且你可以就是你不会。你就是不用一本书整本都带着，你就带其中一个分册不就挺好的吗？
我不想就是聊特别具体的某一些哈，我今天想跟龙迪聊的其实是更多的是对你这个人的一个采访吧，可以说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你很好奇，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它是就是窥视了一位像你这样子的你不愿意承认的这个斜杠的这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觉得，因为那天我在就尤伦斯的活动上嘛，就关于这鞋账我可以多说一点，就是有一个姑娘就问我说，对想要做鞋账的人是什么建议，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说，很多人觉得鞋账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态度，他们追求的是就是一种可能状态，或者是他们会觉得这样你做点自己有兴趣的事儿啊，或者就这么玩玩就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做每一件事儿，我就当它是工作呀，我没觉得就是就是说我要给你什么建议就是你就能斜杠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不像知乎上那种就是说你花一万个小时你就能干就变成一个斜杠，这不是那种，然后就是你想我觉得我是可能每个阶段就是有侧重的吧，我以前就是帮朱小姐在纽约开餐厅的时候，那么你大部分时间是在琢磨把怎么把这餐厅的市场或者公关做好呀，然后你就是正儿八经是要做事的，就是你有责任的，就
是
还有很多压力和挑战的，就对于很多人来说斜杠他们就觉得可能就是哦，玩玩这个玩玩那个，就是做做我有爱好的事儿啊什么的，就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好像时间都自由就把握，但其实是还是需要很强的这种管理。
对，你压力很大呀，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出了这本书，我之后我今年还翻译了那个 Patty Smith 那本翻译完了，然后明年可能年初也要出了，然后那你要翻译到就是你的那个水平，你编辑是认可的，他顺一下就可以出的，那也不是说你随便当着写账说，我要来今天来翻译一本书，那么明天就能出版的那种，也不是。
那
你也得坐下来翻一个10天8天的才能把它弄完呀。
对，所以等于你还有一个身份是翻译，所以我现在也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别人问你说啊，龙迪，你的职业是什么？那你会怎么回答？
哎，我现在就很敷衍，我就说艺术家就行了，你就不要解释那么多。嗯，对，
就不会想说啊，我也写字儿，然后我也翻译。
就是有的时候也写写字儿，翻译，然后别人说，哎，你怎么不是？就是我今年夏天，就是哦不，我就遇到一个朋友，他可能认识我两三年了吧，我不说是谁了。然后这朋友呢，就是突然夏天的时候，就是他就问我说，我就说，反正他就我们有约这事儿，然后后来就然后又没约上，然后我就说我得先把翻译弄完了再和你办这个事儿。然后呢，那朋友说，哎，你还翻译啊？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可能觉得我是，很多人就觉得你是一个画画的，那么你就是读美术学院出来，你就是画画的。但是然后你跟他说了这个经历以后，他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你会困扰吗？是不是？
我不会困扰吧，我觉得别人会困扰。
嗯，
就是你可能我可能唯一困扰的点就是你要跟别人解释怎么回事儿，那别人还是不能理解就算了。
对，而且其实在你的那本小册子就是去美术馆是个习惯当中，你说到了很多其实你对于艺术看艺术逛博物馆的一些态度啊，你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那么其实在对于你怎么去看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的时候，我记得可能也因为我会对这些某一些文字比较敏感，因为作为一个画廊主啊，就你里面提到了，当你跟别人，好像是我记得你说提到你跟有人介绍你是一个插画家的时候，别人会感到一种好像对你的不尊重，然后但是会补上一句说啊，但是他也是有画廊代理的。
对对对，
就好像插画家这个身份是比所谓的 fine art 啊这种当代艺术的艺术家是低一个的，
哦，
就是这个。嗯，
对。然后那我最近不是看了一些就是朋友圈八卦，还有艺术家就拍艺术摄影的，当然你待会儿可以剪进去，可以不剪进去啊。然后拍艺术摄影的摄影师，要觉得他们就拍时尚摄影，瞧不起拍时尚摄影的摄影师，然后在 Instagram 上 diss 人家。然后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其实都很多都是混着的嘛。对吧？
对，但你怎么看这个艺术家的这个身份呢？就是你会，就是我觉得如果别人在介绍你是插画师的时候，你会受到困扰吗？
我就懒得解释吧，就我觉得在社交场合里面我就很随便，然后就无所谓，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因为你在出去社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是很势利的，就是这种，
是的，
对，就很在乎一个 title 或者是在乎怎么怎么样。对，然后我就特别烦这种人。然后他们，你加了微信或者是你在那个场合里面和他对你不冷不热的，但是你加了微信，他突然看朋友圈，看到你和他共同的认识的一些他觉得很厉害的人，然后给你点赞了，然后他就会，你知道他对你的态度就会180度转变。我觉得啊，太少笑了这些人。
所以你对于作为艺术家，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吗？就是你知道一般的比如说当代艺术家哈，他会说啊，我要进到哪个美术馆，然后我要几年做多少多个展览，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成名。你会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没有吧，就是我不会有那么就是很有目的性的去，就是说我要做什么展览，或者是我觉得首先你得喜欢这件事儿吧，你不能就把这件事儿当错。当然很多人可能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学就当艺术家当成是一个 career path 吧，然后就一直是一个爱好嘛，从小到大都是，然后所以就不会就企图心不会那么明显吧。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从学院派出来的人，他们是有一个想法，或者是要得到谁的肯定，然后去什么驻留，然后又要拿到什么基金，然后怎么怎么，反正就是有那么，其实就像我们以前读历史系的时候，你也想说我要发展论文啊，然后写本书呀，然后再拿点什么funding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就没这个必要吧，就是也不是没这个必要，就是你慢慢画吧，你创作你就有进步，你自己觉得知道自己有进步就行了。
在纽约时期画的作品跟现在画的作品其实变化是挺大的。
对，
或者说是进步是很大的。然后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家里人怎么去看你做艺术家这件事儿？
就我爸就是觉得，我爸也是就是也觉得就是进画的画进步比以前大嘛，因为以前就是你还是觉得在纽约的时候你还是就是一个，我觉得那去天昨天就是乌云装扮者他也有一个就是跟我的 QA 嘛，他就说他可能因为他看杂志啊什么的这种是比较多的，然后他说我在纽约的，他比较喜欢我在纽约那个时候画的画，就是比较像插画的那种画嘛，就是给杂志的这种，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更多的是在表达情绪，然后其实我还挺开心的，就是因为我以前的画里面可能你看不出来什么情绪，然后
是，
对，然后
我觉得说的蛮对的，
对，就是对，我也觉得他说的挺对的，然后他就觉得是因为回到中国起了这些变化，还是画着画着起了这些变化，我觉得就是画着画着起了这些变化吧，因为你可能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就是你怎么去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了，
嗯，对啊，所以但是你知道你整本书里都在强调，就是说你家里人其实尤其是你父母特别不希望你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现在好像
那是小时候，那是有就是你在读中学小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在美院长大的嘛，然后美院当时就是说如果说小孩都觉得你小学不好好学习你就可以去读附中，小学初中就随便读着，因为我们同龄人就很多人初中就是读的就四川美院旁边一个很差的中学叫33中，然后我从小就被灌输就是说你不好好学习或者是你就只能读那个学校，然后就是学渣学校，
对，但是然后呢，然后你后来选择去学历史，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成绩挺好的嘛，但是那小学的时候那成绩好就不代表什么，因为你小学的时候就在一个美院旁边那个小学读书，然后那个小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然后我爸是懒，然后就不想把我送到重点小学去读书，所以到时候我是到小升初的时候考上那个外语学校了才发现哦我真的还成绩挺好的，然后再继续中学的时候，也是被就是 PUA， 就是说你读不好就只能初中读不好就只能读美院附中了，但是也没有，然后就是还是考上高中部了，考上高中部了嘛，就是最后就是这时候出来要得罪人，然后我爸说你要实在不行你就去考央美的史论，
这太得罪人了，
对，然后但真的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的保送圈嘛，就是说你再差都能保送北外北语，就是你排名，但是我当时是可能就是有资格去面试外交学院的那个考试的，就是你的排名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去面试外交学院的老师，但是后来我户口转了我还是回北京考试了，
所以我觉得你当时学了历史你家里人肯定永远想不到你都已经学了历史，包括你的研究生的方向全部都是历史系，怎么最后又会做回艺术家呢？
那小时候就是怎么说呢，我还挺喜欢画画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有一点点天赋吧，或者是就是你画的还得有点感觉嘛，然后但是我爸就是等于说是我就是以前你不是说我也不算是素人嘛，因为你从小就是旁边的人都是学过的，然后都给你指指点点的，然后或者是因为我爸也不会特别指点，他就会说你这个画的很死板，这个画的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很抽象的那种，然后你就慢慢知道哪种感觉是好的，然后后来我特别记得清楚是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妈去给川美附中，他们不就补习班嘛，那我妈要去上那个就是中学就是考大学的那个补习班，那她就把我扔到那个就是小的那个就是考附中的那个补习班去学，就是零基础开始学素描什么的，然后我记得就是刚开始第一天要画的素描，大家都要摸底才能水平嘛，然后我就画的巨差，我就从来没画过呀，10岁你画了什么呀，然后画的巨差，然后回家以后我妈跟我说，然后我妈就说你画的太差了，怎么配做我的女儿，
对，我当时看到你书里有提到这个我都想说你咱妈也够狠的，
对，我就想说我又没画着，我这能不能生下来就会画素描吗，怎么想的呀，我从来没画过，然后后来我爸说就多画两天就好了，然后后来他们就后来就是那老师就说后来就也是我妈他们同事，然后就说先从画就是画透视开始，然后画了两天透视以后又开始画这个明暗什么的，然后就就画好了，
而且我看你当时说，就是你只就是所有的艺术教育都来自于那一个多月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你大学的时候，后来就是2003年就从我是非要在重庆会考拿到我们学校的毕业证以后才到北京的，就是2003年就非典以前的1月份到北京的，因为当时呢就是还是要保险嘛，我爸他不是那个北航艺术学院的嘛，就说你还是去考个就是专业课。但是我好像我考北航了嘛，考了他们的专业课考试，就是那个时候呢又花了20天吧，然后还去考了一个那个北京的艺术特长生的那个考试，在清华考的，我记得画了一伏尔泰还是画了什么，反正
哦，所以还
对，
还真是考过不少试，
就加在一起可能有不到60天，对，
所以你爸妈现在还是挺接受你当艺术家的。
对，就是你当艺术家也蛮好解释不结婚这些事儿的嘛。
这个说的还挺实在，可以享受某一种生活方式。还有就是其实还有一个主题在你的书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自己也会说你总会是做出一些有点让人大跌眼镜的选择啊，就比如说去从商科转了历史，又比如说又去美国去选了乔治亚大学这么一个南方城市好像比较传统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去读，哎，读的是什么我每次都忘，性别史，
这就是美国早期史嘛。
嗯，美国早期史好像看起来又是一个很冷门的选择啊，然后毕业之后，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你本来是要读完博士的，读完硕士以后你就选择离开了，我的问题就是真的不后悔吗？还有你当时
真的不后悔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子的选择，比如说
我
们从
我到州下读书以后，我就没有很就是老实说我也没有很喜欢，虽然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就是说你现在还觉得那段时间是很单纯的哈，就是你和那个时候交的朋友或者是出来以后大家联系少了，或者是有的人在一块谈了恋爱就不联系了，然后什么，但是那段时间可能就是还是很宝贵的一个记忆吧。然后
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读完书呢？
读完了你就是在学校教书嘛，你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校教书，就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吧，就是因为你当时觉得你读了5年多了以后，然后你去考，然后就是你发现你还要写很多年论文，然后再毕业，然后如果说我再写完论文去毕业，然后再那什么，就不太，我就不想，就是已经你到了一个点，你就不想再在那地方待了吧。
然后去纽约的契机是因为你的犹太家长在那边说比较鼓励你过去吗？
就是我当时不是，我就觉得说你可能读完有了那个 OPT 一年嘛，就是文科，你就可以在美国待一年嘛，就说去待一会儿再回来呗。当时想的是待一年，结果又在纽约待了快4年。对，
哎，所以回国这个选择我觉得也是一个有点让人大跌眼镜的。在就是作为艺术家你也是可以在就哪边做展览都可以的嘛，然后我当时觉得哎呀，你可其实你再待几年你都可以继续换身份了。
是，但是我没有很想，就是没有特别想说在美国当艺术家吧。对，我会觉得说你在这儿画的东西可能比在那儿可能要更自，还是要，就是我自己来说啊，我会觉得我画的就是更舒服的状态吧。因为你在美国无论怎么样你都是要想，就是你要想到那个主流的圈子去得到认可的。当然如果说我可能去努力去得到那个所谓的主流的圈子的认可，我可能就是比别人是要容易一些啊，然后因为我认识的这些人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没有就是特别有那个企图心，因为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看餐厅都怎么做了，那人其实也差不多就该怎么做。
那正好你能说一下你现在，我其实我自己都很好奇啊，你现在每一天的这个或者是一天，可能每一天的变动还挺大的，或者是一个星期的，你的这个每天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没有星期天吧。
就没有休息日。
对，别人就老觉得就是自由职业就是就玩儿，然后
但自由职业其实是24小时在工作。
是，而且就是很多那种 agency 的人或者是品牌的人，他们会半夜或者10点多还在那里对工作。比如说我今天下午去从 first 那儿，他们其实就是在那个什么山下学堂的那个地方那个园区，从那儿出回来 到三里屯，然后车在路上打了一个电话，对了一个工作，然后呢在手机上又对了另外一个工作，然后还点了一套外卖，然后到家没多久外卖就到了。
嗯，
就可能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嗯，那如你会不会有一天，或者是你会有专门某些时间干特定的事情呢？比如说有没有专门的时间，就是这一个星期我只写作，或者这一个星期我只画画。
如果说有人突然跟我说，有的编辑说突然你把这个东西给我，这本书这个星期或者这半个月给我翻译出来，那么可能这个星期这半个月我主要就是在翻译那个书。比如说八月份，比如说7月31号我从上海回来，然后一直到8月中，8月10号吧，10号、11号、12号左右，我是8月15号后来又去上海的，又去待了20天，然后是那个这期间我一直在翻译那个 Patti Smith 的书。
嗯，
哦，还有那个 Paris Review 有个采访。
但是因为我知道你很忙嘛，然后我也看到你每天的这个工作状况，有的时候是挺压，就是那个压力大的，我觉得我都很怕把你压垮，你知道吗？我就是很希望你能休息。
我是那种，就是我可能就要哼哼唧唧说一下，发泄一下就过去了，就还是把事儿做了那种。
对，而且你会自己找事儿做。
然后景燕就是我们那个书的，就是那个图案出版的老板嘛。景燕就说我可能还是好学生，就是虽然有的时候
是的
会崩溃哼哼唧唧，但是你事儿还是得做，还是会做。
对，就是你会抱怨，然后你会说太忙了我做不了，然后但是最后你总是把事儿做出来，而且甚至会还加分的做出来。我
就
觉得
你
不
是
要把自己，
就是你还是要抱怨一下，我不会那种像日本人这种勤勤恳恳做了啥也不说，就我怪话是要说的。
但是尤其是每次会有，你经常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工作哈，就比如说
对，就是这种事儿很烦，就是那些GQ 呀什么栩栩华生这些人，就是突然就说啊你快点帮我写的蔡国强3天就给我写完，采访他，然后什么两个星期就出稿子呀，10天，或者是采访阿拉亚老板什么的这些。但是你又会觉得说采访他们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你又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就你可能就是想采访他们，就蔡国强那个就是给那个就那个什么故乡与世界，就是那个 NYT Travel 写的那个，就我是提的文字的问题嘛，然后就是 QA 是这样答的，因为他觉得我问题提的很好，然后他也答的很认真，就这样，对，还挺好。
哇，所以现在看起来你这个斜杠的东西太多了，又要做记者，又要去采访别人，然后
没有，就今年就到这儿，到此为止了，明年我就不写了。
哎呦，就明年就剩下5天了，好吗？就
明年
很快就
艺人，
OK， 但艺术家。我觉得你现在总是这么说哈，比如说你每次坐在微博上发泄一下，就说哇，我这个月肯定不做了，然后下个礼拜你就开始做，我这个月肯定不营业了，但是我明天有事儿来，我又要营业，就是这么矛盾的一个。
没有，就我觉得春节前后就应该是消停一下了吧，就不要，就这样吧。
哎，你其实总说我很讨厌营业，很讨厌营业这件事情啊，但是而且我甚至是觉得你有一点点社交恐惧。
我讨厌见陌生人吧。
对，但是你见陌生人，你总是要人总是要从认识到不从不认识到认识，总是有一个过程嘛，那你总会
要经历。我讨厌营业是见陌生人，比如说就是这可能就是读者不太清楚吧，就是我可能因为你去像播就是书的这些签售的活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就会给我一种就是当年开餐厅就是开的特别累的时候的感觉。
嗯，
就是你老在做活动，然后呢你就要面对陌生人，和陌生人打交道，
嗯，
然后你还要回答问题，因为我其实这个书就是因为讲的是我自己嘛，然后你要把我自己去对人解释一通，我就觉得好累啊。
对，那倒是。哎，我其实特别想聊一下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章节，那些地方，我觉得那个是，
你聊要聊啥？
就是神奇女侠的隐秘历史。我其实是想知道，在你学历史的阶段，这些就你看的这些书，这些作者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或者说对你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不相信婚姻。不是不相信爱情吧，但是就像爱情肯定还是相信，但是就是不相信婚姻这个事情吧。因为神奇女侠这个作者她就是她有3个女人生命当中，而且3个女人和谐相处， 然后他生命当中不是有一个老婆，然后还有两个情人嘛，就是这、这都是，而且这些女的都是那种女权运动当中还是有名的人，或者是有名的人的妹妹啊什么的，
嗯，
有名的人的侄女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你就会觉得，其实你就会想说啊，最开始你看的时候会觉得，哇、哦、哇、哦，你都是你们家的人，女的都是这么厉害的女的，为什么你还要就是和另外两个女的去分一个男的的感情？
嗯、而且都有孩子是吧？嗯，
对。后来发现你可能就是他们还真的挺前卫的，就是超越了这种婚姻的关系。
嗯，而且现在其实这个正好神奇女侠现在正在上映。新的
对，好，我没看，没时间看。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变成，就现在都是别人编剧了，也不是他写的了嘛。然后就，
嗯，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
是，肯定是啊。你不会，就是我要不是，我现在可能早就有男朋友，早就和男朋友和平相处了吧。
嗯，
因为你在中国，你很难，就是你是肯定是，然后你就很难就是忍得了，就是直男任何的大男子主义吧。就你在中国，你肯定就是你就是得护着点男的的自尊心吧。嗯，就是你也不能帮他太多，但是呢你也不能就是你要帮他呢，你也不能就是说我帮你啦怎么怎么样的，就不能说我是一个奉献型的女朋友啊什么的，你得说我是默默奉献的女朋友。
嗯，
然后、就是、
对，这就像你在写那个美国早期历史里头那几个国父的这个妻子的时候都说是，嗯，他们都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他们依然是一个默默奉献型的这个国。
对，他就没有姓名，不在历史上不拥有姓名呀。对啊，拥有姓名的都是他们老公嘛，就一直到可能二十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才他们才被写出来嘛，他们的故事。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看起来好像我们还在经历这样子类似的。
对，但因为我觉得男的他也是受害者啊，就是直男，因为他们就是从小就是在那个，因为他们就觉得好像他们要去承担，他们要变成一个男人就必须承担，或者是必须要做出一番事业，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可能就能够相信的那种男女相处的模式就是女的要仰望你，女的要就是依附你或者怎么样，遇到一个女的可能会帮你，或者可能会就是比你有某方面比你强，或者是碾压你或者拿捏你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这是一个不安全的，就是不平衡的状态。
嗯，是的，
就可能外国的男的就是要好得多吧，就对他们，但是呢就外国男的也看地儿啦，就是可能美国南方的男的也不这样，但是纽约的男的可能就是这样，或者两个海西啊东西两岸的男的是那样，然后中间那块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就也不一样。
我觉得你写的这一章节就是写了很多很有力量的女性嘛，然后我觉得就是给读者还是挺有激励感觉的啊。然后我不知道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想成为一个某一种女性的榜样吗？
不想，不是，我不想就是说别人把你当成榜样来看吧，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的路是不可以复制的。
那你现在会有一些可能女性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有的一些压力，或者是怎么讲，或者是负担吗？就比如说啊，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其实可能同龄人都已经结婚生子了，那你是否有这样子的压力呢？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我可能看得比他们年轻，就是因为我没有结婚生子。对，就是你要是没有就是说结婚生小孩，我觉得尤其是生小孩这件事儿，你可能就会有很就是有少了很多琐事的烦恼吧。
但你对，我知道你对婚姻是没有太多说呢向往，但是我不知道你对孩子这件事情，我记得之前还是比较开放的。
我要是没有疫情，我可能会去纽约动动卵，但是后来发现就是也没有什么必要吧。就是我后来那天我和一个我动了卵的一个闺蜜就是聊天，我说要养孩子就还挺烦的，就是不行。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抵触做榜样这个事情，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我不知道你的微博私信里会不会遇到一些会跟你求助的未关注的人的那种私信，就可能他在生活当中有迷茫啊，或者是
我收到过那种就是感情上或者说男朋友分手了要怎么走出来，但是我不知道的，就是工作你就不够忙。
但你会去回应吗？
不会。
你不回？
对，
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回，是吧？
我又没见过你，我干嘛就是等一个就是这种没法回应。
嗯，因为我觉得你虽然很拒绝当一个榜样啊，但是我确实觉得在网络世界或者在我们真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把你当榜样，我觉得这也不是个坏事儿啊。
没有，就是，我也不是拒绝当榜样吧，我就觉得说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当榜样的地方呀。
嗯，谦虚了，谦虚了。就我觉得还是活得很自我很自由，这个事情挺难的。
对，我觉得人要很坦诚，因为昨天那个乌云不是问我嘛，然后他就说你会我会就是和什么样的人走近，但是一定会和什么样的人走远。我就说就是这么多年看下来，我会和那种比较坦诚和真实的人就是当朋友走得很近。
嗯，
就是那种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去了解，然后又不能说了解了之后呢，他也不一定他向你打开了，但是他就是慢慢给你打开一点点一点点一点一点点，那最后也无法就是真的做到真正的坦诚的那种人，我就远离了。
嗯，哎，吴云的这些问题都好好，他这是要发在哪里的？
他公众号呗。
好吧，那我们今天聊的乱七八糟，到时候我会剪的稍微像样一点，我觉得聊的就差不多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这本书，应该大货已经印出来了吧，可以在各个主流渠道都能买得到。
我明天要去签一天，就很惨的。
哦，然后所以应该在京东啊什么的微店啊，都能
买的。京东、淘宝都有，都能搜到了。
Okay,
嗯，
京东、淘宝都能搜到龙迪的新书。
还会有周边，
第一
周边我来预告一下，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冰箱贴的周边，就质量特别好，然后和解特别着急。然后呢，
那是要怎么拿到？
年底吧，然后1月初也会有。然后还有一个蜡烛，
嗯，
一本书打开一个书的形状的蜡烛。
哦，
然后。还有一个纸质的钟，那个他们就说本来中国人很忌讳这个嘛，然后他们说因为我是时间管理大师，送这个钟就是送时间，因为大家都差时间。
哦，这个好。
Mom deserves the best, and there's no better place to shop for Mother's Day than Whole Foods Market. They're your destination for unbeatable savings, from premium gifts to show-stopping flowers and irresistible desserts. Start by saving 33% with Prime on all body care and candles. Then get a 15-stem bunch of tulips for just $9.99 each with Prime. Round out Mom's menu with festive rosé, irresistible berry chantilly cake, and more special treats. Come celebrate Mother's Day at Whole Foods Market.